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一卷，确保我国粮食安全，2013年12月23日，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。民以食为天，红饭八正，食为正首。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，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。毛泽东同志说，吃饭是第一件大事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我国13亿多张嘴要吃饭，不吃饭就不能生存。悠悠万事，吃饭为大。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，中国的事就稳得住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特别是在农业形势好的时候，往往容易麻痹松懈。因此，我首先要特别强调一下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问题。讲到粮食安全问题，我就想到了粮票。今年是我国取消粮票20周年。1993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代表委员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交纳粮票。同年5月，北京市正式宣布取消粮票，其他省区市也先后取消粮票，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这是我国改革发展历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我说这个主要还不是想说成绩，成绩就摆在那儿，而是想说要牢记历史，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，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曾几何时，方寸大小的一片薄纸直接关系人的吃饭权利。曾几何时，吃饭问题始终是困扰我们的一件头等难事。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，使用粮票就像是昨天的事情。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。3年自然灾害时，我在学校住校，吃的也是很差的，晚上只能喝汤，叫做保证7分饱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到农村插队，曾有3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，真是3月不知肉味。那年冬天，家里寄来几块钱，我和童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，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，那味道真是鲜美。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，再吃就没得煮了。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现在我们不能打包票说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。我国粮食是不是过关了呢？现在还没法下这个结论。咱们不要太天真。我国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大饥荒，饿殍遍野，甚至人相食，惨绝人寰，这些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，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，要坚持以我为主，立足国内，确保产能，适度进口，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。抓农业农村工作，首先要抓好粮食生产。第一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经过长期不懈努力，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。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12000亿斤，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连续多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，比较稳定地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尽管我们实现了粮食产量10连增，但仍然赶不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不断变化，产需缺口不断加大，进口持续大幅增加。今年粮食产量比10年前的2003年增加了3425亿斤，但今年前10个月谷物就净进口197亿斤，前10个月大豆净进口995亿斤，而十几年前我们还是出口国。随着人口增加，城镇化推进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粮食需求量将呈刚性增长趋势。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新增人口650万人，新增城镇人口约2100万人， 每年因人口数量增长就要增加粮食需求上百亿斤，加上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和农业人口进入城镇，增加的粮食需求就更多。到2020年，预计粮食需求量将达到14000亿斤左右，满足如此巨大的粮食需求，压力可想而知。粮食等农产品消费快速增长的趋势还会持续，相当长时期都不会逆转。在粮食问题上，我们现在是紧平衡。紧平衡，一是解决粮食供需基本平衡，二是防止粮食供应宽松后造成粮价下跌，影响种粮积极性。这是一个两难。紧平衡是个技术活，是在走钢丝，这边调一调，那边调一调，调不好就失衡了。我们想达到一种理想状态，但拿捏好分寸取决于我们的水平，也取决于大环境。总体看，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，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，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。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，不能折腾，一旦出了大问题，多少年都会被动，到那时谁也救不了我们，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，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。第二，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，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，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，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大政方针。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己，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，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。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，如果口粮依赖进口，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，没有软肋的国家，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。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，农业最强国，俄罗斯、加拿大和欧盟的大国也是粮食强国，这些国家之所以强，是同粮食生产能力强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，必须从政治上看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。全世界有70亿人口，正常年景下每年能生产的谷物也就是25亿吨左右，能进入国际贸易的只有3亿吨左右，每年生产的大豆约2亿5000万吨，能进入国际贸易的还不足1亿吨。现在全球每年粮食贸易量大约6000亿斤，相当于我国粮食需求量的一半，大米贸易量在700亿斤左右，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25%。从世界谷物市场中我们还能够进口多少？更何况即便我们能把国际市场上的谷物都买过来，也不够我们吃半年的。所以我们的立足点、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、讨饭吃，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。怎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？过去我们强调保全部、保所有品种，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唯一选择，而我们基本也做到了。现在国内粮食需求增长很快，粮食安全要靠自己保全部，地不够、水不够、生态环境也承载不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，合理配置资源，集中力量，首先把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保住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，口粮绝对安全。全党必须明确保谷物、保口粮，绝不能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了，仍然要坚持一刻也不放松，因为实现有质量的这粮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第三，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。关于耕地问题，我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，这里要再强调一下，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敲敲警钟没有坏处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，农民可以非农化，但耕地不能非农化，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，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。 我国耕地资源有限，尽管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耕地数字有所增加，形成了账面数字的变化，但实际耕地还是那么多。这些耕地都在耕种，并没有闲着。调查的统计，土地数量增加了，并不等于产能增加了。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，同时还要提出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。极而言之，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，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。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，大家立了军令状，必须做到，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些年，工业化、城镇化占用了大量耕地，虽说国家对耕地有占补平衡的法律规定，但占多补少、占优补劣、占近补远、占水田补旱地等情况普遍存在。特别是花了很大代价建成的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也被成片占用。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上的，而且是质量上的。你在城郊占了一亩高产田，然后到山沟里平整一块地用作占补平衡，这两块地能一样吗？质量相差甚远，这样的一亩地甚至两亩地不能顶一亩高产田用啊，这不是狸猫换太子吗？在耕地占补平衡上玩虚的是很危险的，总有一天会出事。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字，我国水田和水浇地只有4亿9500万亩和4亿2100万亩，合在一起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，却提供了70%以上的粮食和80%以上的主要经济作物。水田和水浇地是我们的保命田。近十几年来，仅东南沿海五省的水田面积就减少了1798万亩，相当于减掉了一个福建省的全部水田面积。这样的占补平衡必须下决心改变。有肥无水望天哭，有水无肥一半谷。解决靠天吃饭问题，根本的一条是大兴农田水利。我们在农田水利方面欠账很多，好多地方还在吃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老本，这个欠账要下决心补上。既要重视大型水利工程这样的大动脉，也要重视田间地头的毛细血管，解决好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。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，抓紧建设一批旱涝保收、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。农民说，好儿要好娘，好种多打粮，种地不选种，累死落个空。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，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，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。要舍得下气力增投入，注重创新机制激发活力，着重解决好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，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。第四，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。稳定发展粮食生产，一定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，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。这方面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也要加强政府支持保护。粮价一头连着生产者，一头连着消费者。战国时期李悝就说，敌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，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。保持粮价合理水平，要兼顾好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。农民愿不愿意种粮，愿意种多少粮，关键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收益。我到一些地方调研，基层干部群众反映，现在化肥、种子等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快于粮价上涨幅度，种粮比较效益越来越低，种一亩粮的收入还比不上外出打几天工。怎样实现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同步发展，这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。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效果是好的，广大农民是欢迎的，但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吃大锅饭现象。今后大的方向不能变，补贴总量不能减，数量还尽可能增， 但具体操作办法要完善，调整优化补贴方式，提高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。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，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，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。要继续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并适当提高价格水平，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。从长远看，要按照市场定价、价补分离的原则，探索实行目标价格政策，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，逐步建立价格低时补生产者、价格高时补低收入消费者的机制。第五，搞好粮食储备调节。设立长平仓是我国的传统，在稳市备荒、蓄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我国地域广阔，国家粮食储备适当多储一点，多花一点钱，安全系数高一点是必要的，但也要讲性价比，讲效率效益。政府也不能完全包揽，要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，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。要管好用好储备粮，这是保百姓饭碗的粮食，不能平时老说库盈顿满，真到急用时却拿不出来。古今中外这方面教训多得很，《诗经》中就有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的句子。近年来，国家粮库里出的案子不少，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严肃查处，绝不能任由粮耗子折腾糟蹋。第六，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中央义不容辞，承担首要责任。中央财政要从重大水利设施建设、中低产田改造、科技创新推广、信息化服务、市场体系完善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主产区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。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，增加粮食生产投入，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，不能把担子全部压到中央身上。为什么要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？就是各地都要行动起来，共同加强粮食生产能力、储备能力、流通能力建设，切实保护耕地。当然，我们要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，要强化对主产省和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，逐步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，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，不能让生产粮食越多者越吃亏。近年来，随着粮食产销格局变化，我国粮食生产地域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过去，南方一些重要粮食主产区逐渐变成主销区，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运。目前，全国75%以上的粮食产量、80%以上的商品粮、90%左右的粮食调出量来自13个主产省区。其中，北方主产区贡献度不断提高，这种地域格局变化给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挑战，因为北方地区明显缺水，这是粮食生产的最大制约。另一方面，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生产比重不断下滑，平衡区自给水平下降，主销区产需缺口加大。粮食生产呈现向主产区集中趋势，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，但是也要看到粮食生产和调度风险也在集中。大家都懂得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，保粮食安全也要注意这一点。任何省区市无论耕地多少都要承担粮食生产责任，如果一个地方真把粮食生产搞没了，就是抛弃了责任，有关部门要拿出点硬约束，让地方特别是粮食主销区切实落实责任。第七，善于用好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。在国内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，为了减轻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，弥补部分国内农产品供求缺口，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是必要的， 但要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，防止冲击国内生产，给农民就业和增收带来大的影响。积极稳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是一项长期战略布局，实际上我国一直在实施。据测算，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，我们利用了国际上相当于7亿亩播种面积的土地，生产粮食和大豆、棉花、糖料等农作物。现在有必要积极稳妥扩大这一战略布局，但必须谋定而后动。在全球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格局大体不变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们突然大幅度增加进口，越过拐点之后，必然引起全球粮价暴涨，那就会引来污水颇深，政治上、外交上、贸易上都得不偿失，而到人家那里租地、买地或搞合作开发也绝非易事。南美、非洲等虽然有大量可开垦的耕地，但需要大量投入，真见成效也需要一个过程。土地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个敏感问题，容易在一些人挑唆下引发民族主义情绪，因此推动农业走出去要充分研判经济、技术乃至政治上的风险，提高防范和应对能力。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农产品是国内必保的，然后再去搞清楚进口到底进什么、进多少、从哪里进、以什么方式进。我国农业走出去往哪里去、以什么方式进行开发、生产出的农产品如何利用等问题都要做过细的研究。进口也要注意安全，一是物种安全，二是不要形成垄断，被对方卡脖子。要借鉴国际大粮商的做法，到全球各地粮仓去建仓储物流设施，人家生产我们采购，掌控了粮源就掌控了贸易，就掌控了定价权。同这些全球化的百年老店去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有真本事才行，但一定要去争。我们这么大的国内市场，要有打造我们自己的国际大粮商的信心。国有企业走出去要健全体制机制，防止出现富了和尚穷了庙现象，最后国家投入打了水漂。有一点必须讲清楚，我们说适当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，绝不意味着立足国内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大政方针有任何改变，绝不能将此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，那就会误大局、误大事。第八，高度重视节约粮食。我国在粮食生产、流通、加工、消费环节存在大量浪费现象，餐桌上的浪费尤为惊人，这与社会上存在的讲面子、讲排场的陋习有关。有人做过调查估算，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高达2000亿元，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。前些天媒体报道，一所大学食堂的垃圾桶里经常有白花花的馒头和米饭，清洁工看着心痛，捡起来再吃。这方面例子不在少数，一些大学食堂成了浪费食物的天堂，触目惊心。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，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，浪费粮食的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刹住。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，我们小时候都接受了这方面的严格家教，不要说剩饭，就是一粒米家长也不让浪费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节约粮食的内容，应该从小给孩子们灌输，弘扬勤俭节约的好风尚。要加强节约粮食工作，从餐桌抓起，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堂餐饮业抓起，从幼儿园、托儿所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抓起，从每个家庭抓起，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。同时要注重解决粮食在收储、销售、加工过程中的浪费，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严重的。黑龙江省委组织部、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。